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每天这30分钟的时间，我们用心投入关于圣经的研习。最近为你安排了研习约伯记，这是原则善牧师为我们预备，为我们主讲的25讲的内容，今天来到了第16讲。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可以首先预备手上的圣经，翻到约伯记第28章。现在把时间交给袁牧师。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继续透过真道分解的播出，我们一起来查考约伯记这卷书。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16次的播出，我们的经文呢是要来查考约伯记第28章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算是一个插曲，因为呢前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探讨约伯跟他的3个朋友的对话啊，特别约伯受到苦难，这在第1章、第2章我们看到约伯遭遇到这些无妄之灾，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那么到了第3章，我们就看到约伯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自己的感受，觉得活着还不如死得好啊，甚至不要出生都好。那当约伯讲完这些话以后呢，他3个朋友已经陪伴他7天7夜了。现在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那这3个朋友呢好言相劝，其实呢我们在过去查考就知道不是好言相劝啊，到了第3轮的时候，甚至是恶意的重伤、抹黑、攻击要约伯认罪悔改。好，这是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课程当中或分享的时候呢我们所了解的。今天的这一段我们说跟对话无关了，因为呢我们说这是一段插曲，而且我们看到他整个的写作的题材是属于诗歌智慧题材，或者说智慧诗歌题材啊。那这一段被视作一个插曲，作者是不是约伯呢？好，许多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不过不管怎么讲，一般都认为这一首诗歌至少是约伯记的作者所作的，他不是抄来的，是吧？所以约伯记的作者已经有很多的争论了，但不管是不是约伯所说的话语，可是呢作者把这一段的诗歌写下来，这是一般我们都要认同的。那么就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些什么呢？我们分几部分来看。首先我们看在28章的1到11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是提到了人类科技的力量超越动物，可以找出隐藏的矿石跟宝物。也就是说啊，人类的智慧啊比动物要来的更加的聪明，甚至呢有这种科技的力量，可以把矿石啊、宝物啊、甚至啊铁矿啊、铜矿啊，可以从石头当中提炼出来，更何况还有金矿、银矿啊，这些提到的都是指的人类的智慧啊，有这样一个寻找矿石并且提炼这个金属。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看《生命记》8章9节，曾经提到迦南地是有丰富的铜矿、铁矿的这个矿产。那约旦河东呢有铁矿，以东呢有铜矿，甚至小亚细亚有银矿，阿拉伯南方呢是有金矿。在经文当中呢，有一些用词我们稍微看一下，好比说讲到直到极处啊，这个不一定讲到地极啊，因为是极嘛哈，那极是指的是一种彻底、完全或者达到一个极点、一个顶点啊，这极处不是指着地球的南极、北极的这极， 而是指着一个最后的终点。还有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原文的意思里面呢，是有这个被脚遗忘。为什么说被脚遗忘呢？那衍生出来就是说被人的脚来遗忘，也可以说是走过人们都不记得的地方。所以被脚遗忘，脚怎么会遗忘？就是你脚走过的地方都不被记得，或者走过的人都不记得那个地方。好，那我们中文就翻译成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就是不纪念了。就是这段话的另外一个解释了。那经文里面讲到悬在空中摇来摇去呢，原文只有摇动的意思，那是指着人坐在吊篮进入到矿坑或横越这个荒凉的山谷当中的一个情境。就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空中缆车是这个意思。另外提到的磐石中凿出水道，磐石中里面怎么会凿出水道呢？我们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讲法就明白了。在石头缝里面呢，或者石头当中挖出来的是坑道，或者我们讲的隧道，这就是指的通道了。滴流原文是哭泣，那形容水滴流的样子，所以我们翻译成滴流，你就想说水在哭泣，这水不是哭泣的，水在那边滴流。那从约伯记28章第5节我们可以看到粮食是从地而出的观念呢，也出现在诗篇104篇14节到15节。但是因为它似乎有点偏离现在这首诗，可能是对诗篇104篇14节的一个认识影响了所谓的马索拉学者使约伯记28章5节呢有与他相似之处那些以这个传统为满足的人认为这是地面的出产那当然有一些版本甚至将粮食解释为谷物了，地里的出产是这个与从地底开采而来的东西之间的一个对比，因为地面的跟地底下的东西出产物是不一样的，地面上的是农作物是谷物，地底下是矿物但是这个火跟粮食呢，既非平行字眼，也不是相反词。而动词出的这个意义呢，等于是从内部浮现出来，所以呢，在这里呢，用诗歌题材来解释的时候呢，也有不同的见解跟看法啊。在这里我们稍微做个说明。还有呢，约伯记28章第5节讲到这个火，古代采矿的时候呢，是把岩石弄碎的方法来提炼的，而且是用大型的火堆来烧热这个石头，然后使它冷却来提炼一些所谓的矿产。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而28章第6节讲到蓝宝石，它是一种深蓝色的矿石，主要产地是在伊朗这一带的。那考古学家呢，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就是两河流域的挖掘活动呢，都会经常找到这种矿石的一个踪迹。而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王陵，就是君王的这些坟墓里面呢，特别看到就有这些矿石。那蓝宝石又叫做天青石，矿场当中呢，往往会夹杂了金色的黄铁矿的成分，也可能就是我们这一节经文当中提到的金沙，因为它有金色的成分在里面。另外28章的7到8节讲到老鹰是以这个视力，它的眼力来闻名的，狮子呢是以勇气闻名的，但这两个都不像人那么会观察，那么勇猛无惧。而人类呢，由于渴求宝物而会贯穿到遥远的地方，也是飞鸟与猛兽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那在这一首论及旷野的诗歌中间的部分呢，这些陈述的功用似乎是要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赞扬人类胜过神的任何其他受造之物，无论是多么值得称赞赞赏的这些受造之物，那都不能与人类来比。这与动物将要在耶和华讲论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因为后面其实神用动物来质问约伯，很有意思哈。那么他们是帮助约伯接受并且享受他在世界与在神的计划当中的地位。再来我们看约伯记28章9到11节，虽然稍微短了一点，但这个单元里面的六行呢，可能平衡了第一乐章的14行诗。其中一方呢，他的问题可以从来自另一方的线索来加以解决，所以呢，第9节到第10节可能是一首所谓的四行诗，那有着相当数量的一个平行体，与第一乐章中的两首四行诗来相称的，这是用诗歌题材来查考的，那我们后面就不多讲了。再来看28章的1到11节，这里讲到古代近东的一个采矿，那么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它的矿产大体是贫乏的， 巴勒斯坦有无数低品质的铁矿，那高品质的铁矿呢是寥寥可数。今天呢，巴勒斯坦的铁矿也只有一个，是在亚伯河畔阿吉隆山区的所谓穆加阿特雅尔带这个地方。那么采铜的地点呢，大都位于外约旦那里。铁矿呢是可以在地面开采的，铜矿呢则需要开凿矿井了。那黄金呢是在努比亚和阿拉伯半岛南部来开采，土耳其呢则出产银子。埃及早在第一王朝的时代呢，大概主前3000年已经有采矿的记载了。约伯记在这里描述的这种冶金的方法，埃及新王国时代大概在主前1550年到1050年之间，那么很多古墓的壁画当中都能找到这一段所形容的地下采矿的方法，一般呢称作竖井采矿法，在古代近东呢大概在主前2000年左右就开始使用了。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特别强调了人类挖掘宝贵的矿物所用的技术跟这种热情是远远超过动物所能理解的。动物大概对食物比较有兴趣，对吃的比较有兴趣，对于这些矿产呢是几乎是不会去挖掘的。那么因此呢，这是这一段的所呈现出来的。下一段呢就说明了，即使是用这样的技术跟热情，还是没有办法挖掘出智慧，用以来显示出智慧之难得。所以呢，这一段诗歌的题材其实要带出下一段的。那么下一段的要提到就是说，你就算是能够挖到那么好那么宝贵的矿产，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挖到智慧，然后呢这个智慧当然就比这些更值得我们去追寻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探讨。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看到了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啊，那在过去我们常常都在探讨这彼此之间的第一轮、第二轮，甚至到第三轮啊，到底为什么约伯受苦？不仅仅有这些探讨，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另外呢，我们之前一开始就讲到约伯受苦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是经过神的允许。那么在约伯记里面，其实还参进了一些所谓的诗歌题材，而且很明显的是用四行诗或是十四行诗这种啊诗歌题材的排列来写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探讨这一段约伯记第28章正是明显的标准的诗歌题材，上下对称，用词有相对应，而且呢有正面的，有反比的啊。那刚才我们先讨论的第一段是在约伯记28章1-11节啊，有关于啊采矿的这样一个对比。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是28章的12-22节。这边要讲的是，人类虽然可以找到矿产，但是人类找不到智慧，智慧没有办法像矿物一样用探测来取得，也没有办法用财物来购买啊。活人没有办法找到智慧，就算死亡与阴间也顶多间接的听到了智慧的风声罢了。这是这一段经文的要强调的。那这里面有几个词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边讲到智慧的价值，这个价值不只是指的那个钱财的这个价格，而且还谈到里面含有这个次序层次这种意思在里面。而深渊沧海呢，都是指着死亡啊或神秘混乱虚空的地方啊，对当时人所能够知道就是不理解的地方，就是深渊沧海，用来形容活人之地的一个对应。那个俄非金呢，是当时最高等的黄金，以现在来讲就是啊成色非常精纯的黄金了啊。玻璃也可以翻译成叫水晶，古代的玻璃是相当昂贵的，不像我们现在玻璃啊很普通的一块玻璃啊做窗子啊做什么的。 我们现在看玻璃是非常不值钱的，但是古代呢，他们在制造玻璃上面来讲是非常高的一个科技。埃及跟腓尼基的玻璃器皿在当时是颇负盛名的。水晶原文就是一个结晶体啊，那当然的，当时他们水晶也好，玻璃也好，都是相关于同样的一种材质，就是很容易碎的东西。那灭没呢，是指着灭亡之地或者毁灭之地，当然的延伸到地狱了。那风闻其名，意思就是说啊，原来是说借着耳朵听到报告或间接听说的意思，也就是说在阴间，在死亡没有办法知道智慧，只是稍微听说罢了。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约伯记28章12节提到了人类惊人的成就在这里是值得赞扬的，那与他超过所有动物的优越的一个地位，看到人们确实是比动物们要来得高明。但是即使拥有这样一个优越地位，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寻见智慧，那亦行可悲了。动物不懂没事啊，那你人那么高明，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找得到智慧，那就是人类的悲哀了。这句问句所暗示的答案不是否定的。有些学者认为这首诗是属于不可知论的啊，为了要符合他们的见解，就把第28节删掉了。但是第23节将会断言神明白，而且没有一个地方暗示说神会将他的明白隐藏起来啊，因此呢不需要啊说不可知，而是神会启示的。另外28章13节到19节呢，这个乐章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讲到智慧完全买不到的。为了这个缘故呢，其实马索拉经文的译本他讲到他的价值啊，比74译本的他的道路，在这我们就看到两种译本有不同的翻译的方式，那么他的价值翻得比他的道路要来得好。虽然有的人认为翻译成他的道路啊比较是受现代译本所喜爱，但是呢啊实际上面来讲，这不仅仅是道路，而且是价值的一个观念。这个古老的错误呢，很可能啊就是归因于在第23节的影响，因为在那里的确是读作道路了。因此呢在翻译上面会有不同的取舍，但是呢总归来看，这一段里面一口气说出了一个逻辑的话语，就是说这个智慧它不在那里，但是即使它在那里你也不能买到它啊，这样子一个逻辑在圣经当中经常会遇到的。在这一章里面呢，记载着这个圣洁的心灵在寻求智慧，这个智慧是一座天平，衡量道德与知识的性质。神的知识以及生命与真理，只有在人的心眼蒙受光照，灵里才能够明亮，因为神自己就是光。那么也因此在这里描述矿场的开采呢，好似约伯所说的不在深渊之内，因为他从宇宙的周围所接受的理智似乎都不一样的。神是持有奥秘的，他不仅仅能够指示，更会令人感动来欣赏，所以神不是隐藏的，会不断的让我们能够来认识来明白他。那么我们对神应该怎么样呢？真正的信仰呢，不只是惊鸿一瞥，而是要来定睛来凝视，更深的来探讨来经历。我们活在一个十分繁忙劳累的一个时代，到处都有困难啊，艰难窘迫，那么我们必须有多的时间来查看来明白神给我们的意象。我们必须要先装备自己，这样子才能够从事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一定得要转离自己的资源，为什么？因为我们老靠自己，现在不行了啊！那个自己的资源是破裂的水池，无定的流水啊！这经文里面用这个来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生命与平安的泉源呐，爱与安息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么求主赐给我们啊，让我们得到这些。而我们要来到主面前，这才是我们真正属灵的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人与物，从深渊到沧海，从人们多方的兴趣当中，都可向神来到他的面前，除非我们拒绝来认识这位神或亲近这位神。好，那继续我们看约伯记28章16到19节，这边讲到宝石啊，那这一段所叙述的各种宝石都非常珍贵的。接着在约伯记28章20节讲到，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叠句，划分了三个乐章啊。来在这里的变化不应该被消除掉。这第二个格式语呢，借着更一般性的一个语句，包含了两个问题。哪两个？就是如何发现，并且如何来确保智慧。 发现是一个问题，你要保有智慧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乐章呢，提供了答案了，就是说智慧只有在神性里面才能够找得到，而人呢，只有借着启示才能够保有它，获得它。在这里呢，所要表达出来的意义是说啊，人类没有办法掌握、追寻或购买智慧，在活人与死人之地都只间接的听说智慧的风声，却没有办法确实找到智慧或甚至拥有智慧。好，这是第二段我们所分享的。接着我们来看第三段。好，第三段在约伯记28章23节到28节。这边要说的是，只有神知道智慧在哪里。神对人说啊，敬畏神，远离恶，就可以得到智慧。好，那这里面呢啊，我们看有几个词字我们要稍微了解的。我们先要了解神不是智慧啊。但是了解掌握智慧呢啊，这是约伯所信的神与当代其他信仰不同的地方。在当时呢啊，当代其他信仰常常把神等同于智慧。你拥有智慧了，哇，就非常神了。这我们现在人有时候也觉得这个样子的。好，其实神不等同智慧，因为神比智慧更高超。神是拥有智慧，掌握智慧，神不是智慧。所以人有时候太骄傲，以为自己有点智慧就像神一样，这都是问题啊。因此在当时一般人总认为说你拥有智慧就跟等同于神。但是约伯所认知的不是，神更高超过这个智慧，他是掌权者，他是拥有者，他不是只有智慧或等同智慧。好，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经文里面讲到述说啊，可以翻译成说准确的描述或是精确的数算啊，这述说不是一个概括性的，是真实的，而且是精准的。那坚定呢，是指的神很坚固、坚定啊、坚立或者建立智慧。还有敬畏主，这个字在这里是约伯记中第一次出现。主啊，这个主就是啊，指的那一位啊，我的神，或是说啊，我的主宰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用词，但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而敬畏主就是什么？就是智慧啊。这里的智慧没有冠词啊，没有一个前面一个定冠词。那前面的智慧都是有一个冠词的，这里智慧可能指的是什么？是实用的智慧，而不是前面所指的智慧的本体啊。因为如果有一个冠词在那里，就是说那一个智慧啊，那这是一个特殊的，而这里没有，就是说一般性的我们可以来运用的啊，头脑里面的智慧。好，那这是有所不同的。再来我们来看约伯记28章20到28节，这是古代近东思想中智慧的来源的一个说法啊。智慧在米索不达米亚不是指的头脑上面的一种，好像我们讲的 IQ 啊，或者说指的道德，而是呢指的通常在这个礼仪祭祀或法术仪式方面的一种特殊技巧啊。我们现在讲智慧，一般来讲说，哎，你头脑清不清楚啊？啊，会不会有理解力啊？啊，或者说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那叫智慧。但事实上呢，早期近东不是这样讲法，它是跟这个法术或者是祭拜有关的啊。那跟这个智慧有关的神奇呢？啊，他们当时是讲说，主要的是叫恩基啊，或者叫伊亚，将这个祭礼呢和礼仪技艺传授给人类的，就是这个神奇，就是这个偶像了。所以呢在当时他们觉得这个智慧是来自于偶像，但呢也不过是智慧的宝库而已，它不是智慧的本源。好像这样仓库，它不出产智慧，但是在那里你可能够提取智慧啊，它只是一个宝藏一样。那么因此呢，同样在第23节到27节也不是描绘耶和华为知识的本源或创造者，而是说他知道智慧何处可寻。但是呢，智慧若是解作辨明或被造世界固有次序的一个能力呢，这个能力就必须来自于这个次序的建立者啊。所以常常他们就从敬拜偶像的当中呢，把智慧也当成是一个对象来拜，而并不知道智慧是由神所掌管。好，这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来要探讨的。另外我们看到约伯记28章23节这边讲到，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啊。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啊，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平行诗啊。道路可能应该可以读作领土，就像我们在谈论到箴言8章22节的时候已经 论证过了啊，就是它有不同的翻译。那么无论如何，不应该误解这个陈述的啊，因为智慧的所在不仅是在神的心中，智慧是当神鉴察直到地极所明白的，智慧是在宇宙中可以观察得到的，因为当神在创造时，这个看见呢，这个量算啊，这个坚定察究，这些呢，都将智慧具体呈现在宇宙当中，人自己可以来明白的，但只有神亲自将它指示给他们的时候，人们是可以明白，可以体验到，不仅仅是智慧，而且看到神所拥有的智慧。这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的经文我们可以明白的。好，另外呢，我们继续来看，在约伯记28章25节到26节，这里只列出了神的智慧所命令的事情一些例子，好比说风啊、水啊、雨露啊、雷电啊。这里所要呈现的呢，就是在暴风雨当中呢，神同时是彰显而神秘的，是毁灭而且是施恩典的。也就是说，在经过这些东西，你说好它也是好，你说它不好，这些东西呢也会伤害到人类啊。所以它的结果不是混沌的再现，是在神创造性的作为当中有完全的成功与安定力。他那时所看见的正是他现在所观看的，神在施行这些大自然的这些能耐的时候，神已经拥有这个智慧，但是人不明白。所以你说风好不好？风好，风太大了，台风不好啊。水好不好？水很好，洪水了不好。但到底好跟不好，这是谁的智慧呢？这是神的智慧。最后我们看28章28节，有许多的释经学者不喜欢这一节啊，甚至所谓的现代神学派啊、自由派，他们就藐视他，认为他是陈腔滥调，以臣服的教条取代了高贵不可知论。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那正是神的智慧。要知道神掌握的智慧的本体，而人应该透过敬畏主、远离恶这种顺服的方式，间接得着日常生活当中实用的智慧。那一整章的思想呢，与传道书几乎说是非常相近的啊。约伯三个朋友错把神和约伯的遭遇硬是塞入了自己头脑已有的理论架构当中，以致缩小了神所拥有的智慧与约伯的一种可敬的一个德性。约伯有效地反驳了朋友的立论，说明神不一定要照着报应的法则来行事，因为神拥有绝对的智慧与自由。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要告一个段落了，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